弟兄姊妹大家平安。虽然好像很久没有看到大家，这个我到中国去的时候谁也没有想，但是一进美国以后呢就想起大家。好，我们来翻开今天我们要查的经文，雅各书第三章。我们今天来读呢，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我们能够分享多少我们就分享多少，好不好？这个雅各很有意思啊，他这个转得很快。他前面第二章是讲到信心跟行为，没有行为表现的信心是死的。接下来呢，他没有把我们的行为来做一个解释，说这是好行为，这是有信心的行为，什么？因为第二章讲了以后，他到了第三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行为，什么行为？就是我们说话。其实有多少的心里面的一种的苦毒，是借着嘴里面的话表达出来。比方来讲，我这个人心情很凶暴，我能够打人几次，我可能骂人家十次才打人家一次，有没有？所以就是嘴巴是最能执行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一个行动，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的行，我们的话是最能够来表达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难怪主耶稣怎么说呢？心里充满了怎么样，嘴里面就怎么样，嘴里面就说出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所想的，对不对？还不敢有个什么行动，有没有？我恨一个人，对不对？可能我不敢杀他，但是我敢骂他，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就说原来我们不要看话，讲话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小的事情，它好像是一切会引起许许多多问题的一个很根本的原因。假如我这样讲，你先生做错了什么事情，你太太做错了什么事情会惹你生气呢？还是因为你太太讲错了什么话，你先生讲错了什么话会惹你生气？你讲给我听。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所以雅各开宗明义的这么说，他说：“我们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你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今天很多人还以为说什么呢？哎呀，讲话很容易，讲话是怎么样的？哎，我来做老师教你们，其实不是的。当一个人在口舌上没有被神来对付训练，雅各劝我们千万不要想去做人家的师父。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我们这个人生命没有被神对付啊，你做老师啊，你只有害人，而且也会对你自己没有好处，有没有？这你要思想了。但是很稀奇的哈，这句话雅各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还是对信主的人讲的？雅各是对那些信耶稣的人讲的，好像跟我们今天大家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今天大家想法怎么样？要教你说一套什么东西，然后你去教别人，有没有？啊，有没有？今天我们上教堂，大家都是这样嘛。好，我来教你说一套什么东西，然后你也去把你学来这套说法去说给别人，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雅各这边的意思不，这是需要一个经过一段信心熬炼的时间，除非我们的舌头被对付，不然的话你千万不要做师父，会误导人。今天有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哈，比如说我不讲话，对不对？哇，我没有把那个格调唱得很高，结果做得不太好，对不对？人家说哦，他是个人嘛，是不是？假如我是个传道人，一天到晚教人家要这样要这样，结果我做出来不是像我讲的，你不要听他讲的，我讲耶稣的你要不要听？为什么呢？因为你讲的跟你做的都不一样嘛，不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吗？所以圣经里面雅各很有意思，雅各是什么呢？雅各他是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人， 非常看得见这一件事情。假如有人觉得我今天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我就是要掌握解释圣经的权利，我要做师父，每个人都是我教的。雅各他是个教会的领袖，在初期教会是个教会领袖，他不这样想，他劝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我从雅各讲的第一话，我们大家来思想思想看看，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上了教堂以后啊，谁都想要来教我们，有很多人你一碰到都觉得他想要教你，所以他讲了很多话。另外还有呢，我们碰到一些人，那我把我自己归类在第二类，我是什么呢？我真的很想把我的看法表达出来，我也不想教谁，我只想把它表达出来啊，是这样是吧。其实一个人喜欢讲话，今天我们没有讲那个不想讲话的人，我们想常常讲话的人，你忘记话，你看他到底是喜欢教人，他还是喜欢把他心里面有的表达出来。假如他想教人家的，这边说不要多人做师傅。第二个，你想真正把你心里面的体会去跟人家分享呢，不要光说你好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才彼此有学习嘛。所以讲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要用话做师傅去教人家。弟兄姊妹啊，我在读雅各讲的话，我在说他是一个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的一个看见跟我们今天的看见不一样。我们今天看见怎么样，最后把弟兄姊妹训练的每个人都会讲我这一套，然后每个人都去做师父，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雅各是当时的教会领袖，他说不要多人做师父。为什么？因为舌头是最难控制的，你也不知道你讲的对还是错，你也不知道你讲的是好还是坏，所以不要怎么样呢？不要有一种我要教你的这种心态去说话。因为你我假如有一种我要想教别人去说什么，神要用我们嘴巴所教人家的来审判我。什么叫审判我们呢？你教人家你做到没有？这么厉害的一件事情，哎，今天我们在外面都是一样嘛，对不对？都是一样嘛，我们讲了一大套，结果做的不是这样，就你不讲别人还原谅你，你讲了别人不能原谅你，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智慧哦，这是一个神给一个做教会领袖的雅各给他看见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那么圣经里面有讲到说，你们要教导人呢，教导人不是要做师父可以的。教导人什么呢？教导人就是知道神的心意，我自己也在遵行，然后慢慢慢慢跟人家去分享，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怎么样呢？像包括你包括我，我们大家一起来走这条追求认识神的道路，这是好的，这是好的。圣经里面不能只讲一方面，也有讲两方面。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边查经，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查经是一种教导吗？你说讲教导也好，但是我告诉大家，我绝对不是师父。这个我很清楚的。昨天我们一些弟兄们吃完饭在讲话，讲话说，哎呀，我看见有些弟兄们哦，他讲到，他把他对认识耶稣的这个过程讲的时候，我就发现说，他讲的我不会，我没有办法像他这样的体会。到最后我真的从内心深处说，我说弟兄啊，有一天你能够传讲的耶稣，你能够为耶稣做的见证，是我没有办法的。我今天早上还在跟大妈讲，在跟大妈讲什么，我说假如神要兴起一些弟兄们，兴起一些做生意的这个弟兄们，他在分享耶稣的时候，就把他在做生意里面学习那个东西运用到主的身上来。哎呀，这个何等美！有的是学电波的，有些是学什么的，他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见证神。真的，当有一天我们彼此在这边讲圣经里面神的话的时候，你做你这一份，我做我这一份，我们大家连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 这一个假如你说他是教的，我觉得可以的。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师父就不可以了。我是师父，你是学生，我讲的才对。所以呢，这个你要听我的，你不听我你就不对了。哇，这个就很辛苦了啊，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接他去讲的话就是说，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勒住自己的舌头。你讲的话每句话都对吗？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对主的认识，我们可以把我们心里面对主的感情都可以跟弟兄姊妹彼此很真实的来诉说，但是千万不能有一种心态，就是我懂你不懂，我教你，一定有他懂我不懂的，一定也有我懂他不懂的，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觉得说我一定是你的老师，不能存着一个我是你的老师我要教你这样的心态来说话，这件事情神不喜悦。包括耶稣，你看耶稣，我们去读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他跟他的门徒讲话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他是师父在那边讲呢，还是他一种很平易近人，好像跟一个朋友跟一个兄弟在那边讲话呢？保罗也是一样，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讲很多的话。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雅各讲的第一个，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说话的里面我们不愿意说我是你的老师我要教你这样的一种情况，你在说话的时候还会谦卑，就算有的时候有些话讲的不完全怎么样被神感动，我们还可以慢慢改，等到有一天你说我讲的绝对对啊，今天有很多人他讲的话就是真理呢，是不是？但是呢他又不能勒住他的舌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一讲圣经，我讲的绝对对，我讲的就是真理，结果回到家呢，他跟他太太讲的话通通都不是真理，你懂这意思吗？那你说他太太要不要听他讲的话？要不要？就不要。那么他说他讲的都对，那个意思在哪里呢？因为他自己不能勒住他的舌头嘛。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嘛。所以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讲说，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啊，所以我常常跟他讲说，我跟你讲的话一定是我很真心跟你讲的，虽然有很多时候可能讲的不对啊，哎，这个话老师能不能这样讲？老师一定说我跟你讲都对，你一定要听我的。但是呢我们真正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要说，我跟你讲的都是真实的，我自己的情况可能也不对，但是呢我愿意把我真实的情况跟你分享，我们彼此扶持，互相的激励，这样怎么样呢？这样才会慢慢学习在话语上受对付，在话语上受对付。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有一个弟兄跟我交通什么呢？说弟兄啊，就说意思就是说要让大家有个真正的一个感觉，我们是同工。哎呀，我马上就有一句话。我说，其实我愿意跟每一个人同工。我这句话讲完以后，这是我真心。就我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话：假如当别人觉得别人不能跟你同工的时候，你要思想吗？当我们讲的很真心话的时候，可能不完全，但是上帝可以慢慢调整我们。啊，不要把我们讲的话当成真理去教别人。把我们讲的话就真心的话讲了，讲的不对，神会慢慢调整我们。OK， 好，这是第一个，不要到了教堂不要多人做师父哈，就是看到一个还没有信主的，就觉得我可以教他，我比他懂得多啊，不是这样信主，我可以跟他一点分享，因为我已经进了耶稣基督的这个信仰的门，我可以把我知道的跟他分享，千万不要有一种要教他的这种意念啊，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他就把原因，原来我们有过失，我们的话有过失，要承认。圣经里面雅各他的一个体会，他的体会是什么呢？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领袖，他会知道说话语的重要，他知道这个话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他有个很深刻的体会。他的体会是什么呢？他的体会把一个人能够管制他的舌头，这是一件需要很大力量的，需要有很大能力的。就你能够处理，你能够处理人际关系，这是一个能力。你能够处理一笔钱财，让它不损失，这是一种能力，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就比如说，有100个人、1000个人的部下，你可以管理得好，这是一种能力，是不是？但他在这边把它缩小到自己的身上，我能够管我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哈，已经信主的哈也好，没有信主的也好，我们能够管住我们的舌头，就是我觉得这句话不好，我不应该说，但是发现要这样做很不容易的人有没有？举个手。对，好，是发现，没有，其实不要有压力，我觉得举手也是有压力，我只想说大家自己这样问一下。但是我发现一件很有戏，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有些东西，哎，要讲你不想讲的话也不难。政治人物为了他获取政治的利益，对不对？有没有？有没有？他不能讲的话他都能讲，他不想讲的话都他很容易讲。还有是什么？还有做生意的人，有没有？他为了赚钱是吧，不应该讲的话他也讲，真的他良心不想讲到他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也讲，有没有？奇怪，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知道一个男人在追求一个女人的时候，他其实讲很多违心的话，是不是？他为什么能够讲呢？好像他那个舌头就控制自如，想讲的他就讲，不想讲的他就不讲，为什么他能呢？这是他有一个他内心深处有一种他想要得的东西，成为他什么呢？成为他说跟不说的那个力量。我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我们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成为我能够说跟不说的力量。碰到一个人，家庭环境真的很需要这笔钱，真的很需要这个工作，怎么样呢？他知道他对老板一说了老板不喜欢的话，老板就会开除他，他真的想说的不得了，也为了老板好，但他说不说？哎，发现他也可以控制他自己的人。那么这边讲到人控制他的话很难，到底什么意思？啊，到底什么意思呢？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个意思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意思，就跟你说，其实出于我们自己肉体老我需要的，我会管理我自己，这是假象。等到有一天他不做你老板了，你看我怎么骂他，有没有？今天你做总统我不能够说真话，等到哪一天你下台了，你看我怎么骂你，有没有？所以那个时候是一种假象，为了要满足自己的一种假象。而圣经里面讲到，一个人能够控制管住自己的舌头，他才是个完全人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没有的时候，在你自己生命的里面你能够管制自己的舌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不是这样？啊，在追求一个女孩子成为你太太的时候，不想讲的话也把她说成天仙，是不是？到有一天骂她黄脸婆的也是你哦。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动力可以管住你的舌头了呢？为什么这个真相流露出来了呢？为什么呢？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是假象，那个时候你只是想要得你想要的时候一种权宜不得已的一种做法，而不是真正管制你的舌头。雅各他说，一个人能够管住他的舌头多么的重要。他举个例子，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马的脚环。你知道大家没骑过马？骑过马啊？就马这边有一个 脚踝拉过来拉在手上，你要他右转，这边一拉一下，他这边一动，他知道你要他右转，你这边一拉就要走，你两个一直拉他就往前跑，是不是？这是起码最基本的尝试了嘛？就这个脚环，就像我们说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说的话会左右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举个，我不讲那个人是谁，可能我讲了有人会知道，因为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我认识一个老人家，现在已经80多岁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他70来岁的时候，他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孩子，是不是啊？不愿意把他接到他家里来住。那个时候呢，他的孩子还是把他接在家里面住。所以呢，他别人大家在讲的时候，哎呀，住老人公寓啊，住什么的时候，他就讲的话，我这辈子绝对不住老人公寓。他以为他的孩子会接待他一辈子，我绝不住老人公寓，住老人公寓是因为没有孩子，什么他才要去住老人公寓。他这句话怎么了？到最后环境变了，他的小孩也觉得这个有问题的是什么呢？要安排他去住老人公寓，什么？他也不住啊，打死他也不住，我宁愿死我也不要住，是什么？他自己的话怎么样呢？就勒住了他自己人生的方向。所以今天我们传道人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夫妻感情再不好，不要说离婚离婚离婚，因为你讲离婚离婚这个话好像变成一个脚环，有没有？慢慢会往这条路去走，会往这条路去想的。这个圣经里面说，那个我们讲的，我们的舌头就好像个什么，就好像个乐环，是不是？另外还有，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常常跟孩子，你就是那么没有出息，没有出息。等到就是那你怎么办呢？怎么办？你慢慢发现，圣经里面说，我们的舌头好像那个马的脚环。我们讲的话，有的时候会支配我们的人生。你讲的话都是负面的，你的人生慢慢就负面；你讲的话是光明的，你慢慢就朝光明的方向走，是吗？我说我很感谢主。圣经里面耶稣讲的话都是造就我们的话，就我有时候不得不这样讲，说弟兄你太大爹你太恶心了，我真的也是这样。我常常说，我读圣经看到耶稣爱罪人，接纳罪人，是不是这样？我说敏文常常给我一个盼望，说弟兄，其实你有很大的潜力，你的心其实你可以更好的。他常常跟我这样讲，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话，舌头啊，好像一个乐环。当我们常常说正面的，说亮光的，说有盼望的，所以圣经里面什么说？他说咒诅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凡事要说什么？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我们说造就人的话怎么样？这个环像一个脚环嘛，对不对？就让人一拉，这边一拉，他就往右边去了嘛，这边一拉就往左边去了嘛。我们说造就人的话，就造就人了嘛。我们说毁谤人的话，拆毁人的话，这个人就被我们拆毁了嘛。你看，这是第一个，这是一个脚环。马怎么走，脚环叫他走他就走。我们人生，我们自己的方向，我们的话常常怎么说？这个耶稣讲一句话，好，我就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就吧。假如耶稣真的按照你所说的给你成就，你是会快乐还是会哭泣？你讲给我听。啊，耶稣说，我就照你的话给你成就。上帝真有这个办法吗？你说的我就给你成就。你想想看，我们的孩子会有出息吗？因为我们一天骂他没有出息，没有出息。上帝就按照我们说的话来成就我们的话，怎么办？我们说，孩子，不要管你今天这次考了好坏，你还有下次考试，我相信你一定会下一次考试考得比这次更好。上帝说，我按照你嘴巴所说的给你成就，你孩子下次就考得可能比这次更好。弟兄姊妹，什么呀？这个话像脚环哦，我们的舌头讲的话像脚环，有的时候会左右支配我们的人生呢、啊。今天我们早上一起来，哎呀，不晓得今天又会碰到什么倒霉事。还是说，主啊，感谢你让我今天还活着。 哎呀，这个，你知道，这个很关键呢，像脚环呢，有没有？啊，像脚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边里面讲到我们的舌头像什么呢？他说我们的舌头像舵，船这么大，是谁来指挥这个船呢？是那个舵。他用这个两个比喻就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舌头对我们整个的一生有多么大的影响。啊，弟兄姊妹，你要想一看，这个昨天我们这个讲到的传道弟兄他就讲了嘛，啊，他讲了几个东西，就对太太讲话，有没有啊？就常常讲哪些话，那么会让夫妻感情增加的？常常讲哪些话是会让夫妻感情这个缩水，会有影响不好方面的？那个他完了以后呢，真的我在想，真的我常常跟大妈讲的话就是这样：假如再给我做一次选择，我还是要娶你。那我又不太放心，那我想娶大妈，因为大妈真的很好，那我有点担心，我常常问大妈，我说大妈，我说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不会选择嫁给我啊？大妈很智慧，她就一笑，这个问题还需要回答吗？所以那个意思就是，其实你看我们人生的幸福各方面，这个嘴巴像一个舵，有没有？我们的话舌头像一个舵，像一个舵。另外一方面，这个雅各还在怎么讲呢？他说舌头是什么呢？他提醒我们，舌头的重要性，它可以左右我们人生的幸福、人生的方向。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舌头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他说这个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假如我问大家，刀更能伤人还是舌头更能伤人？你们讲个理由听。为什么？讲个理由来听。啊？
舌头随时在这里啊，刀不能在这边，不能随时出鞘。
好，这样。假如我从另外角度来讲嘛，刀伤3个月就医好了，一句话的伤一辈子伤人。你同意吗？啊，同意吗？刀伤几个礼拜缝缝就好了吗？他就恢复了吗？但是一句话对人的伤害，可能让他很久睡不着觉，可能让他很久在一种自卑自怜的里面，在一种可怜的里面。我常常为我用话伤害过别人，我认罪，因为我的话很多。被上帝光照以后，特别今天我在读到这句话说，原来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难怪耶稣说，从口里面进去的不会玷污你，就算你吃的脏东西也顶多拉拉肚子，唯有从嘴巴里面出来的才会污秽人，是吗？我们承认我们的嘴巴是一个污秽的世界吗？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读到一句话说，你们毁谤你们所不知道的。以后我在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什么呢？读到加百列，就是这个天使长，那个希腊魔君，那个魔鬼在那个地方那个的时候，加百列怎么说？这个天使长怎么说？神咒诅你吗？神咒诅你吗？他不敢用他的话去咒诅魔鬼的。今天我们一天都要骂魔鬼啊，就圣经里面讲都不合神的心意，我告诉你，真的。我敢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他碰到魔鬼的时候，他都说，让全能的上帝 来审判你，来咒诅你吧。他都不敢口出咒诅的话。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天到骂你啊，什么什么，你魔鬼啊，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何宜吗，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说罪恶的这个白体中，他说这个一点点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那个最小的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弟兄姊妹，我们回想我们这一生，我们讲过的那些刻薄对待别人苦毒的话，你想起来，真的，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求主的怜悯。真的，我常常说，主啊，我用我的嘴伤过的人，主你亲自给他们安慰，你赦免我。就说，当我们体认到我这个舌头是个罪恶世界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要寻求一种力量，让我可以来管理我的舌头，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觉得我骂得好，骂得对，是不是啊？是不是啊？今天早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讲，要不要骂陈水扁？啊，你看要不要骂陈水扁？其实真正来讲，有法律，就是让法律来用法律来制裁他，但是我们还在接纳他，希望他能够悔改。有一天他真的受到法律的制裁，我相信到那个时候会有爱主的基督徒到监牢里面去看他。谁都丢弃他的时候，还有一些基督徒愿意去看他，说一些造就的话，希望他能够悔改，你相信吗？你们没看过本书叫《收刀入鞘》吧？有没有？啊，这个作者怎么样呢？这个作者是个大流氓，哎，年纪轻轻就是敢杀人、鱼肉百姓的这样一个人呢，被抓到监牢里面去以后怎么样呢？突然上帝给一个姐妹怎么样呢？上帝给一个姐妹看到他的可怜，希望他能够悔改，能够信耶稣，能够放下屠刀。一天一封信，哎，写给他200多封信，哎，到最后感动他，让他愿意怎么样？让他愿意悔改。结果那个写信给他那个就成为他太太。这个在我们信耶稣当中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再坏的人，你知道，我常常会做很多这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事。今天早上为什么会讲到说是陈水扁的事情呢？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念头一跑出来，我说国民党里面真是没有人才，股票跌可以赖给陈水扁。为什么呢？就是一天要下乡取暖，对不对？对不对？要办你，怕又台湾乱，所以大家都台湾没信心。你看，其实我可以把很多事情说些什么东西。后来想想，这个稍微太恶毒了吧？不是这样，以后慢慢才想到说，哎，我们的嘴巴到底要怎么样？想到底去说些什么了吗？弟兄姊妹，你真的你好好思想，我们有没有看清楚说，假如我认识了，我这个舌头有可能是烧掉我整个幸福家的，因为我一句话说了太过头，有可能吗？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有没有为了说认知了这个事实，主啊，求主你关注我的舌头。大概我的信心比较不太多。我说主啊，我没有办法管住我舌头的时候，我说了伤害人的话，伤害我自己的话，求主耶稣你能够来遮盖，来保护。至少退一步要有这个嘛，来依靠主嘛，是不是这样？我们有多少人觉得我们的舌头是个罪恶事情？当我们 sense 到我们的舌头，我们讲的话，我们这个口可能是个罪恶世界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种动力，想要去寻求勒住自己的舌头，不随便乱讲话。真的不容易。我问弟兄们了，弟兄们，姐妹们勒住舌头容易，还是弟兄们勒住舌头容易？你们说， 哦，不要前面的。女人勒住舌头容易，还是男人勒住舌头容易？啊？
男人。
啊？男人比较容易。你们女士们同意吗？
也不觉得，
不觉得。我要说的，在上帝面前都不容易，为什么呢？没有说出来的话，也等于说了。那么到底是，因为上帝看内心嘛，对不对？我们男人有很多话想说，对不对？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没有说出来啊，以后变成一种很可怕的行动。除非你根本连说都不想说，要有说这样不好话的念头的时候，主啊，求主你让我这样的念头都没有。哇，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要靠主了，不是靠我们自己了。我相信我们这个黄大哥，他是很能够，该说就说，不说就不说，但心里面说不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开始呢，因为真的有很多很现实的问题嘛，那你说了就麻烦了嘛，对不对啊？他变成这样嘛，对不对啊？是这样嘛？但是假如有一天神是看我们的心，你真的发现，男人要么不说，要说的话就给你，真是让你死，是不是？要就不做，做的话就已经下决心了，是这样。你根本不知道他要干嘛。他好像很冷很，等到他一决定的时候，你也不要想把他转回来，他变成这样。所以，其实男人的不说是一种罪恶的储蓄，存在那个地方。女人的说是怎么样呢？女人的说就是一直把他一直把他讲出来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啊！但是我们都要认识，其实我们的舌头嘴巴是有可能是一个罪恶的世界的。有可能会把一个很大的生灵烧坏的，有可能把我们幸福的什么东西能够破坏的，我们要体认这个事实。我真的我们要体认这个事实。那么最后才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重点。雅各他是说，一个口，一个泉源的口，怎么会出甘泉？怎么会又出苦水呢？有没有？啊？有没有？他说怎么可能呢？这个嘴巴嘛，要么去颂赞造天地的主，要么去咒骂那个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人，有没有？就是我们只有一个口，怎么可能出甘泉？怎么可能出苦水呢？不可能的。我在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可能那个时候啊，这个雅各他真的是这样想，基督徒要么就是说好话，怎么可能说不好的话呢？但是我现在慢慢在体会的时候，他会讲到的一个什么呢？他会讲到是源头，假如这个源头是好水，怎么会流出苦的东西来呢？假如这个源头是苦的，怎么会流出好话来呢？是不是这样？今天在我们人的心里面，显然有两个源头。没有信主，只有一个源头。什么源头呢？就从我们自己的本性。是不是这样？本性也有好的，本性也有不好的。什么叫本性呢？本性里面的一个代表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良然。是不是这样？但是呢，这个活了越久呢，这个良心就越小越贬值。为什么呢？因为人情世故看多了嘛。所以这个人怎么样，人的这个源头靠自己啊，慢慢就靠不住了。所以需要什么呢？需要有另外一个甘泉。耶稣把这个，耶稣在跟人家这个在井旁边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谈到的时候怎么讲，你要不要这个活水的江河啊？耶稣把他自己比喻成是活水的源头。耶稣把他自己啊比喻成是活水的源头，源源不断的活水的源头，活水的江河。意思就是说，假如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源头是耶稣的话，我们从耶稣这个源头出来的怎么样呢？一定是甜水。有没有？ 但是从我们自己本性这个源头出来的话呢，哇，这个就有问题了。嫉妒别人的时候就说一些酸溜溜的话，是不是啊？仇恨别人的时候就说一些像刀一样的话，是不是这样？当然也会了，碰到一个我们所爱的人也会说一些甜蜜的话，这个我们本性里面都会有的。但是假如是那个源头从耶稣这边来的怎么样，他说的就是甜的甘甜的甘露的话。弟兄姊妹，我要说勒住舌头，我们的力量在哪里？一个靠着我们自己的良心，一个是靠着耶稣基督生命复活的大能。哪一个更有把握？靠我们自己有把握吗？偶尔说好话，还是常常说好话啊？还是从来不说好话？我们也会碰到从来不说好话的人，他看到你永远都是你都是不对的。你碰到这样的时候你怎么办？很痛苦啊。假如我是这样的人，看到人家永远是不对，因为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看谁都不对。我觉得我爸妈也不对，政府也不对，老师也不对，谁都不对。还好我也觉得我自己也不对，所以我才要信耶稣，懂意思吗？耶稣爱罪人，为什么我也不对，所以我要信耶稣。但是等到一天我慢慢信了主以后，很稀奇，在耶稣的眼光的里面，有没有每个人都他爱，乖了，纯爱世人，信他的他也爱，不信他的他也爱，好的他也爱，坏的他就不爱吗？也爱，不爱了。我常常说，假如我做耶稣的话，世界上人通通死完了。为什么死完了？给他活那么久干什么？还好我不是上帝，还好爱人，还好那个耶稣是爱人的，所以我们这些坏人都还活着，还有悔改的机会可以信耶稣。等到我们真正有种渴慕，知道勒住自己舌头难，而又知道说舌头，我们的口对我们的人生这么重要，里面会升起一颗要得着这个活水泉源的耶稣。慢慢，耶稣在世界上所说的话真的很安慰我们啊！一个瞎眼的乞丐叫花子，在那个地方叫大卫的子孙啊，耶稣啊，可怜我吧！他这些门徒怎么说？你这个要饭的叫花子，这里面叫我们的老师，他是神的儿子，你去叫他去，不要了。耶稣怎么说？不，把他带到我面前来。人家把那个瞎眼要饭的带到耶稣面前来。耶稣，要是我的话，你今天为什么要饭呢？啊，我们还讲了他理由，说他，我常常讲，我在泰国碰到很多，这个在那边，我讲他当时会请他起来吃饭，但是我一定要讲他一顿。你看你好好的，可以自己去工作啊，干什么？是吧？耶稣不是哎，把那个要饭的带到他的面前，耶稣居然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弟兄姊妹，你怎么想？今天有任何一个人到我面前来，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一样这样的话，给一个在失意的里面的人有一种鼓励，给一些伤心的人有一些安慰？就说那一个源头，所以我讲了，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啊，耶稣讲话，哎呀，真的，我觉得他会那样的从他的话语里面流出生命来。钉他十字架的人，他怎么看到他们怎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耶稣的话就是那个活水江河的话，就是那个甜水源头的那一个话。假如我们真的越认识主，我们越跟这位主连接的时候，你慢慢发现我们口里面慢慢开始出来一些造就的话，我们慢慢出来一些给自己鼓励，给自己盼望，也给别人有希望的话，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不是靠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靠我们自己怎么样？靠我们自己，就像雅各说的嘛， 雅各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嘛说好话甜话，有的时候嘛说苦话，心情好的时候嘛说好话，心情不好的时候嘛说苦话，这个是不是我们呢？是吧？但是反过来想，当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源头的时候，那个源头出来的甘甜的话是带给人生命里面的鼓励跟力量。我再说，我们的话语，别人的话语会促使我们有行动，会帮助别人有行动，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讲到信心跟行为的时候，行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若是话语的里面一直都还是使人家跌倒灰心的话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就像这边讲的嘛，一方面称颂那为主为父的，一方面又用舌头来咒诅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啊，我们怎么想？我们这样的一种，我们这样的一种的言语，我们这样的一种舌头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只是按照我们自己心中的喜欢跟不喜欢，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良心觉得好觉得坏我们在说话，没有按照像耶稣生命源头一样这样的。我慢慢看到耶稣讲的话，我慢慢来学习，有没有？我每次看到很多的法利赛人来找耶稣，找耶稣查的时候，哎呀，我觉得耶稣对他们的回答不温不火，有没有？大妈跟我生活那么久啊，哪一个人要找我查，大妈就他要气我，你忍耐一下，你忍耐一下，就是说，等到有人来找我麻烦时，他就倒霉了，他变成这样。但是我在看人家找耶稣，法利赛人找耶稣麻烦，有没有？耶稣怎么样？不温不火，好好的跟他回答，有没有？别人要来试探耶稣的时候，耶稣用很智慧的话来回答他们。啊，你们哪一个人没有罪，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来打他，有没有？啊，耶稣很少去拆穿别人不好的动机，但是呢，我常常，你只要动机不好，我就要拆穿你。而且有的时候还是我把他的动机想坏了，他的动机还蛮好的，我猜他是不好的动机，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你看我们的话有的时候很可笑，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至少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讲了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要轻看，也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嘴里面所说出来的话，是一个非对我们的人生有非常重大影响的，而且也说明了我今天真实的生命的光景，这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要为你说错的话怎么样要去掩盖，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我说的话对，你总是会露出马脚的，没有关系，诚实的面对，我怎么会说这样的话，主啊，证明说我跟你的关系之间还不够，我的追求，我应该更多的得着你，才让我的话，才让我的舌头能够更加的能够管制得住，有没有？就我们读了圣经以后是更深的认识自己，而不是读了圣经以后装成让人家以为我很好，不可以的，这个的话对我们是一种伤害。我这次从中国回来，因为在去中国以前，我只有跟北传的弟兄姊妹讲到这件事情，是上帝的给我一学习。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发现，哎，读到这段圣经，哎呀，我的嘴巴真是不好啊，对不对啊？只是看到这边，然后说哦，以后我在礼拜堂要小心，因为大家都读了这段圣经，万一有话一出说错了，人家都说，你看你这个舌头，你的嘴巴是个罪恶的世界，怕你要骂我，所以不讲话，哎，不是我不错，哎，是不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到有一天，其实我们看了圣经和人们发现到了礼拜堂啊，牧师长老弟兄姊妹都会说这样的话，是吗？圣经早就讲会，我们会说这样的话吗？也见怪不怪，对不对？可以为他祷告，主啊，求主你让我们心里面觉得什么长老只是弟兄姊妹，信主久的弟兄姊妹应该怎么样，他不是这样，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希望他更多得到主。为什么我讲这一点呢？因为我觉得上帝给我开启的是这样。我九月一号，就是九月三十号去带一个这个退休会，八月三十号去带领一个退休会，九月一号回来，九月二号我就到中国去了，三十号回来，所以我说我回来以后一定要跟我第一次接触的弟兄姊妹讲这样的一件我看见的很宝贝的事。因为北传的退休会要我讲从圣经看家庭，从圣经看家庭。哎呀，这个题目啊，也多少人讲过。那么我也到 Google 里面验去，从圣经看家庭，我也有在 Google 里面去摄取一下。哦，里面都说，家庭啊，家庭是神所设立的，应该是幸福的，应该是温暖的，应该是彼此有鼓励的。然后怎么样讲到了，讲到说先生要这样做，太太要这样做，要这样管孩子，有没有啊？这就是从圣经看家庭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样？突然我里面不愿意这样讲，我说其实这样讲的话太简单，我只告诉他我是从哪本书，从哪个网站，叫他们自己回去看就好了，何必我讲呢？我里面觉得不太愿意。我说主啊，弟兄姊妹想要从圣经来看家庭，很显然弟兄姊妹家庭里面可能发现有一点点不协调的问题，希望能够怎么样有主的话哈成为他们的帮助。我说我不愿意好像像一个老师上课去教他们，主我真的不愿意。我说主你不给我话的话了，我也没有办法，只能这样讲了。讲到最后我说我跟你们讲的是某一个网站什么里面的，对不对？我也不跟他们讲是我自己发现的，不是吗？在我坐车去退休会营地的路上，我还不知道讲什么。但在路上的时候，因为我一直很跟说啊，你看你要到营地了，你要怎么？结果一个念头跑上来：好，既然从圣经看家庭，你好好看圣经里面的家庭，哪一个家庭是完满的，哪一个家庭是幸福的？你好好从圣经看。我从圣经看，我圣经算熟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完满的家庭哦，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哦。一个都没有啊，从亚当夏娃没有犯罪前，夫妻还稍微幸福过一段时间。哎呀，这个是我骨中的骨啊，肉中的肉啊，是不是啊？一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呢？上帝说：“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对不对？我们做错了，我们躲起来。上帝问：“这个亚当说，亚当，你是不是吃了我吩咐你不可以吃的果子啊？”家庭就不幸福了，亚当就说：“就是你造的女人，她叫我吃的。”家里就开始不幸福了，就开始乱了。明白？你慢慢去看大卫的家幸不幸福啊？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呢？是因为雅各嘛，是吧？雅各的家幸不幸福啊？还不幸福。你看圣经里面上帝所用的人，哪一个家庭是幸福的？我说我从圣经看家庭。我就跟北传的弟兄姊妹讲，我从圣经看家庭，我没有看见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你的家庭不幸福不美满，这也是没什么好奇怪的。我第二个慢慢从圣经里面看，任何一个不美满的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愿意遵循神的话，敬畏神，他就可以把神天上祝福带在这个不美满的家庭的里面，是吗？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先知以赛亚，他被神光照的时候，他说我真是有罪啊，我是嘴唇不洁，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中间。我们不要希望别人老是讲好话给我听，这一种的期盼是不实际的，就好像每个人都说我的家庭要幸福，这一种的期盼你是会的，但是没有办法靠着我们人的努力会有一个完满的家庭的，没有可能，谁教你都没有用。但是我们的家会不会幸福呢？有一个机会，就是我愿意听神的话，遵照神的话行，我还继续在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家庭里面就带下一点神的祝福，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在这个人世间，谁的话你相信啊？ 啊啊，谁的话你相信啊？弟兄姊妹，谁的话你相信？你老板的话你相信吗？布希讲的话你相信吗？现在财政部长讲的话你相信吗？相信就去买股票了，我告诉你，是不是？到有一天我问的很厉害，牧师讲的话你相信吗？传道人讲的话你相信吗？难道是好话吗？这些都不重要，他是他。主啊，让我靠着你成为一个勒住舌头说造就人好话的，我在这群人当中就可以带下神借着我们勒住自己的舌头给人益处，你同意吗？所以慢慢我们看清楚了这个事实，不管别人怎么样，我们在神面前，主啊给我力量，主啊给我看见，我愿意靠着主勒住舌头，不但勒住我的舌头，主啊我靠着你让我的舌头能够说出你要我说的话，是吗？会给人多大的安慰啊，会给人多大的激励啊，像耶稣在世上一样，有多少的人在旁边说，耶稣啊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干嘛的，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一个人的罪过大，他得罪的恩典也大。你看给那一个人家骂他是个烂女人的女人心里面多大的安慰。今天我们假如我们常常讲，当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太太有很过分的地方，其实我真的看见说，不管怎么样，我们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过失从前越大，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也就越多。慢慢的第一步看见我的口是个罪恶的世界，第二个我们愿意主求主你帮助我勒住我的舌头，第三个我们更求主，主啊求主你使用我的舌头成为别人的祝福。